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下面讲到这个摩押了，15章第1节，论摩押的末世哈。我们再讲这个末世就是信息了。那么原文的意思有提升的意思，是提升，升高你的声音，叫人注意这个信息吗？以至于引申出来意思就是信息，我们不晓得，但是用都是这样用哈。那摩押也是常常被形容成以色列的世仇，虽然跟他们也有关系。摩押的祖先是罗德和他的女儿，那么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，所以算是有血亲关系，神也给他们非常多的机会。可是在先知书里，特别在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、以西结书里面、阿摩斯书都有讲到摩押的父王哈。一夜之间，摩押的雅尔变为荒废，归于无有。一夜之间，摩押的基尔变为荒废，归于无有。这个一夜之间是不是也是指亚述王撒尔根的入侵啊？大概是主前715到113年的那个对摩押的这些攻击，让他们被毁灭。一夜之间也是形容的说法，不一定是每一次一夜都刚好是12个小时或一个晚上就都被消灭了，就是很快了。神看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。有时候我们觉得他慢，有时候我们觉得他快，有时候措手不及，有时候我们等得不耐烦。越是不肯等待他的人，毁灭的就会越觉得突然。第二节，他们上巴邑，又往底本到高处去哭泣。这都是摩押的地方，高处常常也被形容是有偶像的地方，去哭泣，当然照字面来讲就是为自己的命运悲哀，但是如果那个高处有偶像的意思，就是在偶像那里哭泣，那就是罪上加罪了。摩押人因尼坡和米底巴哀嚎，这都是被攻击的地方，个人头上光秃，胡须剃尽，这也是悲哀的表示，胡须剃掉了，头发剃掉了，是哀掉哈。他们在街市上都腰束麻布，在房顶上和宽阔处聚个哀嚎，眼泪汪汪。希实本和以利亚利悲哀的声音达到雅杂，所以摩押带兵器的高声喊嚷，人心战尽。好，这都是在讲到说摩押被侵略的时候那种悲惨。各位，这一类的悲惨的事情在我们中国历史，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多哈。有兵险的时候真是苦，不过我们也不会说老百姓可怜，因为老百姓常常也是始作俑者，你在支持那独裁者，支持那错误的，以至于你最后也要受那个苦难。当然我想我们还是说这些独裁者、这些侵略者是更可恶的。那这就是摩押的在被攻击的时候的那个恐惧还有悲哀哈。在第5节，我心为摩押悲哀。这我是谁呢？这我可以是耶和华，也可以是先知。这我，你也是看到上帝，看到人最后就走在他的震怒中的时候，也是遗憾难过。当然有的时候圣经描述不是难过遗憾，而是上帝很觉得很公义，很愤怒的把他的怒气倾倒下来。这里只是在形容摩押的溃亡，上帝也都难过，为他的贵胄逃到索尔，逃到伊基拉，施利施雅，他们上鲁西坡，随走随哭，在河罗念路上因毁灭举起哀声，随走随哭哈。这我们也想到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也是随走随哭，一方面要逃，一方面力气要用在哭，实在是很悲哀的事情。各位不要走这条路，各位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不要等到他发怒的时候我们一面逃亡一面在哭泣。第6节，因为凝灵的水变为干涸，青草枯干，嫩草面没，青绿之物一无所有。 这恐怕不只是讲到人祸，战争也讲到天灾，当然天灾人祸也藏在一起了。因为人祸战争的时候，常常是会一把火烧了很多绿色的东西，绿色的东西，植物总是常常对环境是好的，所以人祸战争之后常常带来天灾是互相交织的哈。所有的青绿之物都没有了，因此摩崖人所得的财物、所积蓄的，都要运过柳树河，哀声遍闻摩崖的四境，哀嚎的声音达到，以及连哀嚎的声音达到比尔以林底门的水充满了血，我还要增加底门的灾难，叫狮子来追上摩崖逃脱的民和那地上所余剩的人。啊，这个财物要运走，就是看到敌人来了嘛。就如果还有财物继续运，呵呵，各位啊，继续运，逃命都来不及了。到最后，财物也都丢的都是哈。不过这里就讲到说，摩崖本地已经留不下来了，就赶快再往别的地方去。但是灾难是越来越多，而且会追上他们。对摩崖人是这样，我们也看到，我们再一次提到《申命记》28章，《利未记》26章。以下的福或以下灾要追上你，看你自己的选择了。跟随主，真是福气追上；真是一直悖逆，那个灾祸就会追上我们。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每次人家受到祸就说，只是上帝的咒诅，罪恶追上你了。我们也不要这样去想。这个世界上，常常有一些我们看不懂的祸福，但是我们相信神总是公平，这是对的。16章第1节，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，从希拉往旷野送到锡安城的山。啊，这个有一点正面的意思哈，因为摩押呢是一个畜牧的地方，摩押呢有很多很好的这个米那个羊毛出产，所以在以色列国家强盛的时候呢是进贡这些羊毛的。你看，在列王记下第3章第4节啊，摩押王米沙牧养许多羊，每年将10万羊羔的毛和10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账。亚哈死后，这就背叛了啊。那以前是，给亚哈或给其他人，我想这些也都不好。我们并不喜欢看到这种进贡的事，虽然圣经也允许有这样的情形，尤其如果是一个好王，你进贡给好王那是好的。但是呢，这里是有好的意思，好像摩押有一天可以进贡给锡安的居民，那么锡安的王，这个可不可以指到将来摩押或外邦人有一天会归向主，然后奉献给上帝，可不可以这样？我不太敢说，文字上允许我们这样讲。不过就当时的情形，就是摩押你有祸了，就是因为你，背叛了锡安的君，你背叛了以色列。当然更重要，背叛锡安，背叛以色列的君，是背叛上帝啊！你从来也没有好好的敬畏上帝，照我们所知道的，那真的要有福气的话，要有永恒的福气，那我们就真的要把自己完全献给上帝了。好，2节，摩押的居民，这些居民原来都是女子啊，就是表示都应该是顺服上帝的。在雅嫩渡口，必像游飞的鸟，如拆窝的雏啊，就是没有地方可以去，就是很悲惨啊。求你献谋略，行公平，使你的影子在午间如黑夜。隐藏被赶散的民，不可显露逃民。这里，哼，谋略公平啊，都是在讲到什么？就是希望有个最后的谋略公平，就是我还能逃得掉，逃的时候不会被敌人追杀。摩押能够想到的最聪明的就是这样，这都是悲惨的现象。第4节。这里我们都讲到说一些国家的被咒诅，所以我们可以快一点看啊。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，这个是只是逃亡的人啦啊。哎，让我住一下，让我住一下，我们结伴逃亡。至于摩押，求你做他隐秘处，脱离灭命者的面啊。这是想到摩押要被灭了，最起码啊，怜悯吧，保守吧，不要死这么多的人。勒索的人归于无有，毁灭的事止息了，欺压的人从国中除灭了。那不管是摩押曾经是欺压的人，是勒索的人，是毁灭的事，现在摩押自己被消灭了，或者只欺压勒索，消灭摩押的民族有一天也要被消灭，这没有太大的差别，因为这里有预言，不仅是在预言摩押后来的可怜。也预言 当人降服上帝的时候，弥赛亚掌权的时候，那个平安啊，第五节必有宝座因慈爱建立。这个世界的宝座，各位，都是因武力建立、诡诈建立、权术建立，但是耶和华的宝座是因为慈爱建立。当然耶和华的宝座也充满了权力、全能、权柄、智慧，而且是唯一真实的。其他所有的宝座、其他所有国家、民族、文化、个人、团体的能力都是在神的手中。他们的宝座、他们的排名、排行榜第一名，那都是暂时的，那也都在神的手中。如果他们不归荣耀给神，也都是要覆亡的很惨。耶和华的宝座因为慈爱建立，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，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，寻求公平，塑行公义。这当然是每一个以色列或任何一个国家理想的君王，是诚实坐在上面的，不是用诡诈，不是玩权术的。但是当然在人间只是偶尔有之，即便在以色列只是偶尔有之。如果我们用在教会里面，连教会的领袖也是偶尔有之，也就是说不是每一个教会的领袖在使用属灵的权柄也好，或者是世俗的权柄，世俗的人使用世俗权柄也好，都是诚诚实实的。好王总是少数，好牧者我希望是多数了，但是我们也有看到不理想的。但是有主耶稣，他会在大卫的帐幕中，帐幕嘛哈，当然皇帝不会坐在帐幕里面。这个说坐在帐幕里面，也有想到说以色列是一个游牧民族，也有想到摩押也是游牧民族，也有想到以前在旷野的时候，那个帐幕里面其实是约柜，是耶和华在那里。只有耶和华所在的地方，才有真正的公平，才有真正的公义啊！在人间总是有不幸的，不管是好王或不好的王，在好王统治之下，也有恶人，也有忽略的地方、疏忽的地方。但是这个好王，他的 justice， 他可以 remediate， 就是可以平反。做错了事可以平反，而在坏的政权之下，就是错上加错，而且做错还得到称赞。好，下面继续讲到摩押哈，就是摩押如果有盼望，是他们在悔改当中，以色列有归向以色列的弥赛亚，这我觉得都有点末世的预言。第六节又回到摩押的罪恶了。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，是极其骄傲，听说他狂妄、骄傲、愤怒，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，因此摩押人必为摩押哀嚎，人人都要哀嚎。你们摩押人要为吉尔哈列舍的葡萄饼哀叹，极其忧伤。这倒是我们也很少听到的，摩押人极其骄傲。摩押从而小国，有什么？又不是巴比伦，又不是埃及。哎，真是，我们这次又再一次看到圣经里的真实，就是大人小孩，美丑穷贫富，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个，如果不信靠上帝，就有那种骄傲自大、想要独立自主的心。你说哦，摩押没有本钱骄傲，哦，那巴比伦就有了吗？巴比伦和摩押人看起来差别很大，在神眼里不都是两颗灰尘，一颗大一点灰尘，一颗小一点的灰尘。你怎么敢讲夸大的话？我们也提过，怎么可以愤怒？怎么可以残暴？你讲的是虚空的，靠着自己所做出来都是虚空的。所以大家要哀嚎，大家会看到自己最后的一切的空虚。基尔哈列舍的葡萄饼啊，这是摩押地所出的东西，不再有这些葡萄饼了，不再有这些好的东西了，很忧伤。为什么呢？第八节，因为西实本的田地和西比玛的葡萄树都衰残了。葡萄树没有了，还有葡萄饼吗？还有那好的饼吗？列国的君王折断其上美好的枝子啊，其他的君王来把这个摩押的枝子折断了，摩押的土产折断了，其实就是来攻击他，夺取他美好的东西。这枝子长到 雅谢沿到旷野，嫩枝向外探出，直探过沿海。这个葡萄的枝子一直走，这个我想现在人比较不太了解了。我们小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有点庭院，有的家也种葡萄或者是攀岩物啊，它就会一直长，一直长，一直长，一直生，哎，那个很强的生命力，现在我们不大看得到。那在它就用这个来形容，嗯。摩押啊，当然先知耶利米书也有这样来形容以色列的啊，他的枝子一直往外走，一直往外伸，往外伸，往外伸。一方面是讲到说繁茂了，但一方面也有一点狂妄的意思，不断的伸手。那你曾经是这么繁茂，不管是狂妄或者就是很繁茂。现在呢，我也可以是先知，也可以是耶和华，也可以是读者，要为西比玛的葡萄树，这都是摩押的地方哀哭，与雅谢人的哀哭一样。西施本以利亚利亚，我要以眼泪浇灌你，因为有交战呐喊的声音临到你，夏天的果子并你收割的庄稼，从肥美的田中夺去了欢喜快乐。在葡萄园里必无歌唱，也无欢呼的声音，踹酒的在酒榨中不得踹出的酒来，我使他欢呼的声音止息。这欢呼声音止息，我们还是说有两个原因，一个就是有战争，那当然就没有农事了，那个是人祸；第二个是有天灾，天灾神发怒，也让你不再有葡萄了。没有葡萄哪里还能踹酒呢？没有葡萄哪不踹酒，哪有欢呼和歌唱的声音呢？那这我们也想到，在圣经里面也多次讲过，我们以后就在底下17章10节11节也有讲到说，我们辛辛苦苦所做的到最后如飞而去。哦，弟兄姐妹，国家文化和个人不在主的手里，都有这样情形，辛辛苦苦欢乐的东西如飞而去，不管你享受过没有。好，现在摩押没有了，所以耶和华或者是先知或读者又再一次的悲哀。第十一节，因此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琴，我心肠为基尔哈列舍也是如此。摩押人朝见的时候在高处疲乏，又到他圣所祈祷，也不蒙应允。整个的摩押就是荒凉了，就是败落了，就是死亡了。摩押人去朝见，这个朝见大概也是指去朝见他们的神吧，去朝见他们的神，只是有更多的疲倦，更多的累。而我们看到其他宗教对他们的神明顶礼膜拜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应该是同样感觉，你拜的是虚空的假神，带来的怎么会是祝福呢？只会是疲倦和罪恶。十三节，这是耶和华从前论摩押的话，但现在耶和华说，三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，摩押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，余剩的人甚少无几。这个我们不大看得出来，这个是指摩押遭灾的日期到了三年满了以后是就好了呢，苦尽甘来了呢，还是三年以后他就完全一无所有了啊？因为他那有个担子哈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在圣经里面，摩押要再得到复兴是没有什么指望的哈。有些国家我们曾经看过，像亚述居然埃及都还有机会，有些神就不再给机会了哈。我们知道神都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们都是回到神那里把握机会的人。17章1节。论大马色的末世，看那大马色已被废弃，不再围城，必变作乱堆；亚罗尔的城邑已被撇弃，必成为牧羊之处，羊在那里躺卧，无人惊吓。这个是指荒凉，我们已经多次讲过，无人惊吓在这里不是一个好的字眼，就说根本没有人了嘛。以法莲不再有保障，大马色不再有国权，亚兰所剩下的必像以色列人的荣耀消灭一样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好，现在讲到大马色这个地方，大马色当然就是指北国在北边的亚兰。我们在看以赛亚书一开始看到这两个国家就这个居心叵测，要联合攻打南国犹大，或者是要搞这个政治权术，但是现在呢他们都没有了。 那么以法莲曾经以他为宝藏，那是各怀鬼胎，他怎么能成为你的宝藏呢？那么大马色也没有国权了，荣耀都消灭了，消灭怎么样？是被亚述灭掉了。第四节，到那日，我们久违了哈，又看到到那日，到那日就是耶和华的日子，就是末后的日子，就是上帝施行他的刑罚和审判的日子，也是上帝施行他拯救的日子。到那日，雅各的荣耀必至消薄，他肥胖的身体必渐瘦弱，就必向收割的人收敛禾稼，用手割取穗子，又像人在立发阴谷拾取遗落的穗子，其间所剩下的不多，好像人打橄榄树，在茎上的树枝梢只剩两三个果子，在多果树的旁枝上只剩四五个果子。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。好，讲到这些国家的被审判，也又在讲到到那日啊，不管是哪一天了，甚至在日日，在历史上也有这个雅各呢会衰弱，其实就是审判的日子。审判的日子，我们多次讲过，圣经喜欢用收割的日子来形容，因为审判就是恶贯满盈，收割也可以是恶贯满盈。已经把你这些坏东西，包括糠秕，包括败子，留了够久了，现在一定要除掉了。那也可以是正面的，就是已经让你这些艺人受了够多的磨练，现在你成长了，也可以收割到永恒的仓库里去了。不过在这里的收割呢，主要是指的是那些整个以色列基本上是受到很大的打击，但是仍然有正面的，因为这里是余剩的。每一个余剩的，不管是在多么悲惨的状况中，还被神捡起，哦，那就会有非常荣耀的复兴。我们每个人啊，就是只要是在各样的患难艰难中，还是持守靠着主的恩典持守，就剩下三四个、四五个，仍然是神的工作啊，能够从我们这边再兴起神的更丰富的工作，那就好了。第七节你就看到这三四个、四五个，好像其他的都已经消灭了，已经没有了。这三四个、四五个呢，有个好的结果。第七节，当那日，审判的日子，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，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。要仰望主，这是都是以色列没有的事。他们仰望自己的手，即便是宗教活动看起来敬畏上帝，其实还是在夸自夸，在像以色列人的以利的儿子抬着约柜一样。看起来很高举约柜，其实在利用上帝。他们在仰望自己手所造的，他们不再仰望上帝。那么当神管教的时候，人会仰望造他们的主，重新看以色列的圣者了。祭坛是神叫他们做的，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做祭坛的时候，根本也对上帝没有真正敬畏的心，有那个仪式，这也是手做的。那么以色列不会再看重这些了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愿我们都不要再看重自己手所造的，愿我们看重神借着我们手所造的。手造的是重要的，基督徒不是懒惰的，神不是用一个魔术棒在做事，神用他的仆人使女器皿在做事，只是他的仆人使女器皿在做事的时候，千万千万依靠主，千万千万荣耀归给主，以至于我们不看重我们手，我们不会觉得是我们在做事，我们是知道主在做事。好，当然在这里没有讲到那么多的神学，只讲到说他们做的是木偶日像，好，他们不再做偶像了。但事实上，祭坛也好，木偶也好，日像也好，甚至我要说了，我们用手抄一本最漂亮的圣经啊，中世纪的文士可以抄得非常漂亮，然后以此自炫自豪，我们教会很富有，以前教会能有一本圣经都很不错了，因为那是很贵的。你为自己的短宣队，你为自己的教会增长，你为自己的诗歌班狂妄自大，那都是看重自己指头所做的。无论是木偶是日像，无论是看起来是合法的宗教的东西，或者是异教的东西、异端的东西，我们的心一旦不归荣耀给主，就都不好。像以色列人的历史是这样。第九节，在那日，又是当那日或在那日，是耶和华工作的奇妙的日子。 他们的坚固城必像树林中和山顶上所抛弃的地方，就是从前在以色列面前被人抛弃的，这样地就荒凉了。坚固城，一个坚固的城池和树林山顶抛弃的地方一样，树林山顶一方面表荒凉，一方面山顶再一次可以指的是偶像所在的地方，偶像不灵就把它抛弃了，那么坚固城也不灵了，不能防做有任何的防御施工，也被抛弃了。好，我们再次看到这里四到九节好像是指以色列的荒凉，但是我们想到那渔民剩余的人仰望主，我们就说那还是正面的。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，或者是家庭个人生活里面，不管我们遭遇的是多么的荒凉，仰望主那就并不荒凉，不是最坏的事了。第十节，因你忘记救你的神，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，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树秧子，插上异样的栽子，栽种的日子你周围圈上篱笆，又到早晨使你所种的开花，但在愁苦极其伤痛的日子，所收割的都飞去了。好，因为你忘记神，忘记神其实有更早的征兆，就是轻看神，藐视神。我们多次讲过，当人神在我们心中不是最重要，不是唯一重要，不是越来越重要，不是占据一切，不是我们越来越喜悦他，依靠他，归荣耀给他，爱他，全心全力，尽心尽心尽力，那么慢慢慢慢上帝被我们淡忘了。哎呀，这真的很可怕。我也不是要把上帝说的那么小气，我是说一个应该的，因为上帝本来就应该是我们的一切嘛。那以色列人有宗教的活动，没有真正信靠上帝的心，不会纪念能力的磐石。上帝是稳固的磐石，是能力的来源，你不从上帝那里得能力，那么好，你很努力这个工作啊，这里我们可以跟我们在前面第五章那个葡萄园的比喻做个对比。在葡萄园的比喻里面，是耶和华栽种一个葡萄园，可是这个葡萄园就是以色列人不结果子，所以最后被上帝灭掉了。那这里呢，是以色列人栽种一个葡萄园，那个异样的栽子，栽子是我们今天中文不这样讲了哈，有人翻就是翻葡萄树了啊，栽上异样的，什么叫异样的栽子呢？这个我们也不知道，大概就是特别品种的吧。很努力，你在很努力经营你的爱情，经营你的婚姻，经营你的事业，经营你的一切。各位，真的，你不一定要是在经营赌场，经营毒品，或者做坏的事情才惹神的愤怒，或者是自招咒诅。你在做最合理的事情的时候，你没有把上帝放在你的心里，你没有尊主为大。各位，我希望我真的不是不吓你，我们都犯罪，但是神有无限的慈爱，就让我们归向他吧。否则的话，你这么努力的经营你的东西啊，甚至周围圈上篱笆，保护得很好啊，就像上帝要经营你，你不被他经营，到时候最后上帝就扯掉你的一切。你在经营一切的时候不归荣耀给上帝，不想到上帝，那么早晨是你所种的开花，神会让你开花，哎，好像不错，但在愁苦极其伤痛的日子，所收割的都飞去了。我不愿意说像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婚姻或我们的事业，但我也真的愿意说，不是愿意说，我真的看到那不认识上帝人，你一生所栽培的都这样如飞而去，像传道书的情形，像何西阿书里面讲的，我们种的好像是风，最后收的就是暴风，也像哈该书讲的，我们种的多收的少。啊，我们再一次我提醒各位，我们并不是为了利用上帝，哦呦，如果不尊主为大，神会把这些拿走。我们不是在利用上帝，我们真实是被上帝的爱感动，我们就有这种成于内心于外，我们知道一切是以他为归依，我们就看到上帝会做奇妙的工作。好，十二节，哎，多民轰嚷，好像海浪砰轰，列邦奔腾，好像猛水滔滔，列邦奔腾，好像多水滔滔，但神斥责他们，他们就远远逃避，又被追赶，如同山上的风前康，又如暴风前的旋风土。好，这个多民轰嚷啊，好像海浪啊， 可能是指主前701年希拿基利入侵南国犹大，但是也可以就是指整个以色列人，或者我们甚至说教会在历世历代被这些海浪、多水还有异教徒攻击。他们的攻击当然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错误，如同以色列或犹大有错误，教会也有错误，但是他们攻击这些异教徒的攻击，异教徒本身总是会被上帝斥责的。所以在这里十二节里面所讲的恐怕是外邦人、以色列人，就是神的儿女和神的仇敌都有得罪神的地方。那得罪神的，属神的在管教中能够得胜得救，不属神的就被消灭掉了。那这些列邦看起来很凶，海浪我们也看过，海浪在狂妄，神叫停就停，哦，他们再大，神叫他躲他就躲，就像红海一样，就像约旦河一样，就远远的逃避了。甚至他在追人，后来要被追赶，逃都没有地方逃，像在红海里面的埃及军队一样。风前的康呢，当然就是都被审判被吹散了。十四节，到晚上有惊吓，未到早晨他们就没有了。这是掳掠我们之人所得的份，是抢夺我们之人的报应。他们得到了什么呢？如果是指希拿基利的入侵，他们得到当然是空，不但是空，是自己军队彻底的败亡。你去抢别人东西，你去攻打别人东西国家，你得到了什么呢？得到的什么都没有，得到的是不只是你没有得到别人的东西，连你自己都没有了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